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著》，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第五回，乱蟠桃大圣偷丹，反天宫诸神捉怪。一，猴子的身份认证问题。第五回回目，前一句还称呼孙猴子为大圣，后一句就叫猴子为怪了。怪不是妖怪的意思，也是怪物的意思，反正不是褒义。然后更过分的是，吴老先生开头第一句话就直呼这个猴子为妖猴，很不客气。话表齐天大圣到底是个妖猴，这可是怎么说？一会儿说孙悟空是神仙，一会儿说他是妖怪，并且这个现象在整部小说中都有体现。有人说这影射了中国阴暗的官僚体制，独霸话语权，规定不归顺的都是妖怪，归顺的妖怪也不是妖怪了，云云。有些事儿就是没人真的来说清楚，不知道的人就说个不停，真知道的人反而觉得不能说，因为都属于上界的机密嘛。妖在三界内不同层面有不同的评判准则，在地狱里是不是妖都无所谓了，反正都是狰狞丑恶的形象。在人间没有人的身体，也就是没有转生成人，却通过不合理方式获得了一些人独有的便利，或者有了人身却没有人性，违背天定的人伦，这两种既是妖，也就是说在人的层面获得异常能力的生命必须有人性，符合人这一层面的道德，才不是妖。因为人类既是各种各样生命转生的，只要它符合人类的道德就算 OK 了。再高于人的境界，比如天上，肯定是修上去的生命都有人形的真身的，但是它就得符合天上的神性的要求了，符合神性的道德层面，通过注册天路进入神仙的循环体系，否则即是妖孽。总体上来讲，不管是哪一个层面，都要进入上下对应的循环体系，在人间脱离道德规范就脱离了这个循环体系，脱离了体系之后会强占许多别的生灵的资源，从而欠下巨额账目，等到百年之后，这种抢劫型的生命就得下地狱，一层一层的剥离他们通过抢劫而霸占的资源，他们强占的资源已经转化成了他们的一层一层的身体，这种身体不是人皮，但是也是一种皮肉，那可不就一层一层的扒皮了，多痛苦呀。是呀，很痛苦，可是没办法，那是人家在资源回收，公平地返还给那些被侵占的原主。总结一下，大致上概括地说，在每一个层面上来说，要在那一个层面上生存却不在那个层面的循环运作体系中的，通过暴力强制来掠夺资源来谋生的家伙们就是妖孽了。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是分层结构的，每一层面都存在上下的循环，对于生存者来说，通过循环获取自己生存需要的资源，通过生存和付出做出自己的贡献，整个宇宙确实是一个完整的庞大的生生不息的生态圈，繁荣的生态系统。按照这个理论，于是《西游记》中相关的一切事儿都清楚明了了。为什么孙悟空有时候被称作妖，有时候被称作神仙？当他表示要加盟这个系统的时候，或者努力争取加入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他有希望成为正规的神仙，就称呼他神仙大圣了。其实当他修炼的时候，符合人家神仙规范的时候，那时候他确实进入了这个生态系统了。但是现在的孙猴子着实不懂这些基本的道德要求，他所在行的能理解的就是吃喝拿药。 话表齐天大圣到底是个妖猴，更不知官衔品从，也不搅俸禄高低，但只著名变了。那齐天府下二司先例，早晚服侍，只知日食三餐，夜眠一榻，无事牵营，自由自在。你瞧瞧，这就是孙悟空现在的修行方式，每天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每天是三个饱一个倒，每天是东游西荡，到处闲窜，整个一个没有追求不知上进的无业青年。你还别说，说不定在孙悟空自己眼里他也挺忙呢。小说中没有提到，但是后续的小说中零星有涉及。我就猜测孙悟空整天游荡，找人家闲扯胡侃，他应该非常八卦，热衷于打听各种八卦新闻。关于孙悟空八卦的揣测，一个间接的证据就是见他每日游荡，许经阳真人就觉得没法放心这猴子，就启奏玉皇大帝，请求给他安排点事情做做，因为恐后闲中生事，不若与他一见事管，庶免别生事端。如果孙悟空整天就是吃喝玩乐这么简单，我想没有神仙会在意他的。就像三国演义中被抓到中原的阿斗哥，每天就是孙悟空这样吃喝玩乐，幸福死了，已经让他到了乐不思蜀的地步。司马氏放心阿斗，就是因为阿斗专心致志的吃喝玩乐。许经阳真人是个得道高人，人家在人间修炼的时候就说出过不少至理名言，比如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妄取人才，不施无益，淫恶似欲，阴质无益。许真人的转轮歌：畜生本是人来变，人畜轮回古道今，不见披毛并带脚，劝君休使畜生心。尤其是许真人说的：良心自有良心报，尖角还须尖角磨，这话简直就是为孙悟空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就是孙悟空后来西天途中遇到所有关爱磨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孙悟空斗来斗去的降妖伏魔，一方面就是因为赖皮好斗的品性招来的。再说这一段孙悟空结交的朋友都是什么神仙？三清、四帝、九妖星、五方将、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臣、五方五老、普天心相、河汉群神。三清即玉清、上清、太清，是历史上道家对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的合称，他们是道体系中的上尊。四帝在三清之下，北极紫薇大帝，南极长生大帝，西方太极天皇大帝，东极清华大帝。九曜星官为日曜太阳，月曜太阴，火曜荧惑星，水曜辰星，木曜岁星，金曜太白星，土曜震星，罗侯黄帆星，祭都豹尾星。一气化三清，三清是道教中最高境界，这个气是元气，没有形状，没有威力的境界，对于人们来说就是比真空还真空的境界的神。孙悟空能跟他们称兄道弟，说明孙悟空到了这个最高境界，他本身名字就叫悟空嘛。四帝九星主掌三界内，特别是人世间的一切具体安排，具体运作要精密到哪怕是一个细菌的地步。孙悟空的72变神通对应到他们这个层面。按道理说，孙悟空整天结交这些高人朋友， 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接人待物的礼貌了吧。到人家那儿做客，起码也应该明白客随主便，明白个入乡随俗的道理，你说是不是？那你上天了，不得一样要入乡随俗？到人间的境界，得遵守人间的层面的规矩规范，这是很基本很基本的要求了。修炼人就是这样嘛，每提高一层，去之前先明白了愿意遵守的那一层的要求，那一层的法，然后人家自然就欢迎你，接纳你，你上不去也得拉你上去了。第五回二，猴子与桃子。且说孙悟空整日游荡，不干正事，既不修心也不修道，这样下去，许真人恐怕猴子他还会惹祸。于是玉皇大帝就准奏了。这个玉皇大帝真是好脾气，不管是哪位先例提议，基本上是从谏如流，再大的事情也可以下面的众仙官自行搞定，要什么支持给什么支持，不干预下属。下属搞不定了，也基本不治罪，实在是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就去搬动其他的大神。你说他没主意没本事，那可是小看他了。但是许真人提出找点事情给孙悟空做，填补一下他闲情难忍的空虚感，玉皇大帝却给孙悟空安排了一个奇怪的不能再奇怪的工作，管理蟠桃园。玉帝道，朕见你身闲无事，与你见执事，你且全管那蟠桃园，早晚好生在意。
为什么说这个工作安排太奇怪？
因为管理的是蟠桃园，谁不知道孙猴子看见桃子就心慌脚软流口水啊，让孙悟空看桃子跟拍一只猫猫手鱼儿一样的不可靠。玉皇大帝这么大的神仙，岂有不知道的道理？但是玉皇大帝就这么决定了，而且其他神仙也很是心有灵犀的默不作声。我认为所有的神仙都会知道，当孙悟空遇见蟠桃会发生什么意外，就连跟随孙悟空在蟠桃园打杂的土地神，干体力活照顾桃树的力士们都心知肚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小神仙整天紧紧地跟随着孙悟空，形影不离，膏药一样贴住了孙悟空。要是我是这里的土地和力士，十有八九是想瞧瞧孙悟空如何的心痒难忍。万一年难遇的一个大活宝来了，机会难得啊，绝对的不容错过。况且这蟠桃园种植的都是极品仙桃，不是一般的桃子，对孙悟空来说就更加是致命的诱惑。且看这蟠桃都是什么神品，土地跟孙悟空是这么介绍的，
有3600株，前面1200株花微果小，3000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道，体健身轻。中间1200株橙花干实，6000年一熟，人吃了霞举飞升，长生不老。后面1200株紫纹香狐，9000年一熟，人吃了与天地齐寿，日月同庚。
蟠桃园土地神一下子说出来许多的机密和天机来。这天上方一日，地上是一年，3000年一熟，就是人间过去了100万年有余，9000年一熟，就是人间过去了300多万年啊。这蟠桃园是瑶池的王母她亲自开辟的。我估计蟠桃园的历史是这样的，多少亿年前诸神开创了三界，并且建设了三界的层层结构和运作机制，后来人类开始修炼，玉皇大帝修上来了，于是就成立了天庭，后来越来越多的人修炼上来，诸神就把管理三界运作事务的事情一步一步地移交给了这些修炼上来的神。当然能移交的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更具体的事情还得原生的各层的神灵来管理。
修道上来的神灵越来越多，并且不断的有工作交接问题，对他们来说也需要定期的聚会。玉皇大帝一看，觉得每年聚会一下，并且借机会布置一下每年的事务，二合一的大聚会很划算。王母娘娘觉得这种做法很不错，就在天庭附近开辟了一片桃园，种植了这些仙桃，算是为每年的大聚会做贡献嘛。可以栽种的仙果很多的嘛，为什么要提供桃子呢？而且是非常单一的，只有桃子三种品种，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道，体健身轻；六千年一熟，人吃了侠举飞升，长生不老；九千年一熟，人吃了与天地齐寿，日月同庚。答案就是这个。为什么提供桃子？因为王母娘娘的桃种是给修道人转化肉身用的，其他的仙果品种可能不具备这种法力。为什么分了三个品种？那就是修道人根基不同，业力因缘所致，修上来境界不同，到达不同层面的天，有人只能做地上仙，给他吃三千年一熟的桃子足矣，吃了六千年一熟、九千年一熟的吃不消，会出人命的，因为这些仙人还在三界内，还在六道中。六千年一熟的桃子是供应超出三界的修道人的，他们已经得到，但是达不到王的境界层次。九千年一熟的桃子应该是供应给王、帝、皇、菩萨、佛这些层面的神仙的。这些桃子对孙悟空来说，见了桃园简直是如遇故知，生生的把孙猴子的心魂给勾取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孙悟空听土地神这么一说，大圣闻言欢喜无任，然后原来整天东游西荡、游手好闲的孙猴子忽然变了另外一副猴相来，自此后三五日一次赏玩，也不交友，也不他游，成了一只不折不扣的宅男。按理说一个人改习惯是个过程呀，怎么也得十天半月才对，而这猴子当即就被蟠桃园给勾得魂飞魄散，朝思暮想。看来玉皇大帝这个强制孙悟空敛心的主意还真是超强有效的。估计这时候的孙悟空连他的老家花果山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蟠桃园真的对孙悟空的心性构成了有史以来最强劲的诱惑考验。孙悟空守得住吗？守不住。孙悟空心性如何？没心性。孙悟空知道自己的职责吗？知道了就见鬼了。下面的故事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的了。孙悟空的后续故事只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时候的孙悟空实在不是干正事的料，不给他官当他非常不满，给他官当了他又不知道自己水平不够，在天庭混了那么久，就算以前没当过官，也应该知道其他神仙怎么工作的吧。就算他对其他神仙的工作没兴趣，他在花果山管理猴子妖怪们应该也积累了一点起码的管理经验了吧。事实上什么经验积累都没有，花果山的管理工作是四剑将众妖王在打理。孙悟空网称猴王，网称大圣，实乃花架子一个。这说明什么？说明孙悟空要当一个孤立的只是四处游荡的神仙还凑合，要想称王称圣还差得太远了。第五回三，风生火起。眼见得驼颜醉脸的大仙桃，孙悟空很符合逻辑的开动起来了歪脑筋。为了能够放心大胆的敞开肚皮吃桃子，孙悟空撒下了有生以来第一个比桃子还大的瞎话。他骗跟随他的本源土地力士并七天府仙吏说，
你们出去园子外面歇着吧，工作这么劳累，园子里景色这么迷人，哥要闭上眼睛陶醉一下。
然后孙悟空就得逞了，专捡那熟透的大桃，摘了许多就在树枝上大吃特吃。 你说说这孙悟空干的是什么事情？他当初哭着喊着要求人家承认他的本事，给他官职，给他差事，人家给他差事了，他施展出来的本事竟然就是监守自盗。做官嘛，且不说一点起码的信托责任精神都没有，甚至连跟下属分享也不加考虑。玉皇大帝委派他做的事情是好生看管蟠桃园，他的职责就是要照顾好桃子的生长，这职责可是不包括偷吃私享的。除了现在的官员不算数，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官官，乃是盗贼团。哪有当官的对自己下手行窃的？哪有专偷自家米缸？孙悟空没有职业道德，也不讲信用，并且鬼鬼祟祟，尤其是他的不讲信用，跟当初的石猴比起来，真的是天差地别。那个时候，猴子们说，谁敢跳到水瀑中，就尊他为王，然后石猴子做到了。然后他还引经据典地对猴子们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可见这猴子本来是知道遵守信用的，可是现在孙悟空的信用值被这个偷窃的贪婪之念瞬间归零了。并且他的花果山他是大王，他交给同族的四剑将打理没什么问题，但是他还交给那些妖魔鬼怪一起实行长尾制，问题就变味了。孙悟空把自家的窝窝让妖怪做长尾来执政，然后他自己什么管理的本事都没长进。自从离开灵台方寸山，孙悟空的道德素养可以说是直线下跌，已经硬着陆了。在蟠桃园，这个孙悟空大嘴巴一吃开就刹不住闸，正经事儿每天干得哈气连天，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倒是勤奋异常，隔三差五的偷吃蟠桃，估计是每次都吃到撑得翻白眼，什么信托责任早就给撑得没了踪影。孙悟空什么都可以忘掉，但是却没忘掉自己的头衔。话说有一日吃完几个桃子，孙大圣变作二寸长的个人，在那大树梢头浓叶之下睡着了。忽然间孙猴子好像觉得地震了一样，被摔到地上，迷迷糊糊中却看见几个青衣女子在扯桃枝。然后孙悟空即现本相，耳朵内撤出金箍棒晃一晃，碗来粗细，夺的一声说了两句超级有意思的话。孙悟空说什么来着？孙悟空道，你是哪方怪物敢大胆偷摘我桃？你是哪方怪物？在天庭里除了你这个孙悟空，哪里还会有怪物？孙悟空在天上厮混了这半年，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怪物也没有碰上过。而在下界，他每日跟怪物们称兄道弟，推杯换盏，眼前的几个仙女既不贼眉鼠眼，也不鬼鬼祟祟，但是孙悟空为啥会迷迷糊糊中就下意识地呵斥人家怪物呢？莫不是之前李天王他们下界到孙悟空的花果山剿匪，巨灵神哪吒他们的官家阵仗威严，并且人家称呼他妖怪长妖怪短的。虽然猴子嘴巴上从不服输，其实心里面已经相当的自卑了呢。于是乎一旦有了正牌仙路，孙悟空终于潜意识里时时刻刻的也在找机会端起关关的身板儿，冲别人吼几嗓子，你是哪路妖怪，你是哪方怪物什么什么的。然后孙悟空第二句话更是趣味多多，他说人家敢大胆偷摘我桃，偶卖高低，他说人家偷摘，他说是他的桃子，他说人家大胆妄为哟。或许你以为孙悟空下意识里自己还是个看管蟠桃园的官差，确实如此，他端出的确是官差的姿态，也就是说孙悟空时刻牢记着自己已经是个仙官了。但是一方面他根本不觉得偷吃是自己渎职，愧对自己的官位，一方面他又心里很清楚偷吃桃子的事儿见不得光。这时候孙悟空的言行与内心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位。七仙女说出了即将来临的蟠桃盛会的事情来，孙悟空发现没有邀请自己，由于心里的不平衡， 孙悟空就很想讨个说法，看到底有没有邀请自己。你讨说法就讨说法去吧。他却施展定身法，定住了七仙女。你看看，人家是奉命摘桃子，什么错误也没有，现在无端的被孙悟空定住，说明什么？说明孙悟空心智被不平衡的火气给烧得很低下了。定住了七仙女，孙悟空就风风火火的要说法去了。然后你就知道的，精神分裂的孙悟空开始于贪婪，诱发于面子，在妒忌争斗心的驱使下疯狂梦游了。第五回四，揭秘孙悟空的神通。现在应该许多人都会认为定身法这种神奇的法术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除非实施全身麻醉，被河豚毒素毒翻等等化学性的手段，才能让一个人出现不能控制自己身体，身体不能动弹。这种手段当然对人身是有损害性的，侵入性的，不像神话小说中的定身法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当然了，可能有人想，变成植物人了，也不能动弹了，只是植物人连基本的意识都丧失了。武侠小说中传说的点穴，据说也可以达到定住人的目的，只是据说仍然因为其通过扰动气血运行，对人身损害很大。可能有人做梦会发现，有时候忽然醒来，全身会有若干秒钟的失去控制，僵住了。我就有过这种经历，正在做梦，梦中遇到奇异万分的事情，然后突然醒来，发现自己整个身体都不在自己的控制下了，连眼睛转动、呼吸都不能，也就是那么几秒钟，身体脱离控制的现象，在喝醉酒的时候也会发生，脑袋里意识清清楚楚，只是全身都不再接受自己的指挥了。喝酒导致肉身失控，但是肉身自己仍然按部就班地运转自己的，并没有因为主意识的玩忽职守而怠工什么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跟神话中的神通定身法有着关系。喝酒并非现在所认为的是麻痹了神经，导致大脑发出的指令不能传达给肢体。酒精是因为酒精本身过分的刺激的味道，让人身中的意识传令官们集体逃窜了。这些传令官并非神经，也不经由神经发挥作用，只是他们的活动和运作有可能会表现为这个时空层面的神经活动。酒精在这些传令官们的那个层面的空间几乎就等于是刺鼻的狐臭，你一口小酒下肚来，美哉美哉，等于那边造出一窝狐狸来，然后那边就被恶心的逃窜一批传令官，终于您喝得心满意足，他们也钻满了您身体的另外层面的空间，传令官们也逃跑得一干二净，于是没人负责您这个司令官对大部队传达的指挥了。偶尔梦醒来身体失控，属于主意识离体突然回来造成的。走的时候他们也放假了，突然回来，传令官们正在睡大觉或者休假，一下子来不及赶回来。诶，听起来不可思议。是的，是这样的。人类的身体跟这个宇宙的时空结构是一致的，分层多生态。人身体也不是单一层面的，存在着很多层，每一层面都有不同的灵体在体内，存在于每个层面的身体中。人的身体跟宇宙一样是多层面联动。那么定身法呢？如果修炼得到的神仙们真的也是在每个层面上都能如意控制自己的身体，那他们想对您的身体哪个层面做点什么游说工作，劝说你的传令官们、控制器官血脉的灵体们休息休息，那可就实在是太小 case 了。仙女们想定住一个常人，一个下界的小仙人、妖怪什么的，那是轻而易举，但是他们就定不住孙悟空。孙悟空能定住仙女们一般的神仙还可以，想跟观音菩萨、如来佛玩这一套就没得玩，还被他们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 这就是看谁的层次高，能够控制指挥的空间层面多微观了。怎么能够达到控制更多更微观的空间？那就看他修行中能够容纳化合多少层面的物质向上升华了。这就是人家的修炼嘛，有多大的心胸，就能够容纳多大多深层多微观的层面的时空和物质，容纳得了就等于能化合得了，化合得了就等于能上取一个层面，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修行的路途实乃极端精深的科学技术事业，所以说纯粹的文人是没办法更全面的理解《西游记》这样博大精深的小说。修炼是很精微细密的科学，朦胧不得，意识流不得，但是纯粹的现代科学信徒更没法登堂入室。修炼不是外求于物，不是服从低层物质的规律，却是心意驱动去支配物质的。修炼小说嘛，是一种心驱动的物质演化的科学过程之描述，而心的力量现代科学是万万不懂的。话说孙猴子定住了七仙女儿，假模假样的骗走了赤脚大仙，又人模人样的变作了赤脚大仙，直奔瑶池而去。且住，这个孙悟空变化的神通是不是也是捏造的神话呢？孙悟空习得的72般变化是真的吗？或者说理论上可行还是技术上可行？比我聪明的同学多的是，估计已经知道答案了。如果这个宇宙的物质结构真的是分层面的，如果修行就是修自己容纳化合物质的本领，修自己强大的意志的话，那变化的神通其实跟定身法本质上完全是一回事的。哈哈，真的，我没有写错，你也没有看错，是一回事。如果一个人的意志连别人体内各个层面的灵体都能沟通指挥的话，那他沟通控制自己体内各个层面的灵体，甚至自己的细胞各个层面的身体又有何难？一般人一下子可能反应不过了，接受不了，因为一般人的意志没有那么强悍，并且身体内的物质被低层面各种败坏物质给深深的抑制住了，就如同生锈的铁器堵死的通道一样，失灵了，失控了。还有一个原因，人家修道人的身体每个层面的物质时空跟一般人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一般人想不到修道人的身体看起来跟自己一样，其实人家的身体每个层面都是焕然一新，运作精良无比，并且效率奇高。如果有同学举一反三的话，可能在我之前已经想明白了修道人飞行的原理。哎，真机只是一层纸，一点破了什么都一目了然，尽收眼底。还记得吗？孙猴子搞定了混世鸟魔之后，带着他们家的锅碗瓢勺，猴子猴孙们一起飞回家去。飞行之前，孙悟空说，你们都合了眼。还记得吗？所有的神话传说中都是这么一个说法，神仙或者有道行的人携带非修行的人的时候，全部都要提前要求常人们闭上眼睛。为什么？小时候我认为是神仙们可能并不是在这个空间飞行，实际上真的是在这个空间飞行才会要求他们闭上眼睛的。为什么要求闭眼？现代社会当然了，开摩托车跳伞的人都知道，高速运动中的人必须戴上防风镜，否则人是无法睁开眼睛的。古人没有摩托车，怎么会知道高速运动中的人不能睁眼？人家肯定是经历过那种现代科技能达到的高速运动了。可是为什么修道人们却不用闭眼呢？原因还是在前面所说的，修道人的身体的物质比常人微观不知道多少倍了，这个空间的风火雷电、风驰电掣什么的，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浮云，甚至根本就不算个事儿。物质的分层结构决定了一切，如果你理解了宇宙的这种结构，那么为什么孙悟空能骗到赤脚大仙的谜也顺便就破解了。什么是神仙？ 神仙是思维全部打开了的人，思维一全开，那可不得了，不是你认为的那种绝顶聪明、过目不忘的天才能企及的大智慧。到得神仙世界，他就可以随意地指挥他所在层面以下的任何时空其中的物质，一切一切。可能你还想不出来，他下面层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都在他的眼皮底下是静止的，只要他愿意，可以随意观看、随意更改。您知道我往下想说什么了吧？赤脚大仙没有孙猴子所在的层面高，孙猴子对他撒下一个谎言，演化到赤脚大仙所在的层面就是真实存在的了。孙猴子说的话可以往下贯穿非常多的层面，是一个立体的多层面的，并非人间这样说话似乎就是飘渺虚无的一个概念。物质的分层结构决定了一切，孙悟空骗不了比他更高的神仙，莫说骗，就连孙悟空心里面打什么小九九，孙悟空自己还没想清楚的当，人家更高层的神仙已经早就知道了。第五回五，吃与不吃是要不要命的问题。话说孙悟空骗走了赤脚大仙，他自己变作赤脚大仙的模样跑到瑶池，到了瑶池的宝阁，眼见得满席满席的大餐佳肴，却没有客人在场。然后孙悟空眼睛还没来得及饱享的时候，已经是一股又一股的酒香缠上了他的鼻孔。然后他家的脑袋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家的嘴巴已经止不住淌下快乐的口水。等到脑袋接受到如此醇香酒气的时候，已经是满脑袋只有一个字眼儿：吃。在孙悟空的眼里，满足嘴巴的食欲大过天，看到好吃的了，满眼就只有好吃的好喝的，什么归属权啊、礼貌啊、体面啊，都通通翻着筋斗云跑掉了。但是眼见得右臂像长廊之下有几个造酒的仙官、盘槽的力士，领几个运水的道人、烧火的童子在那里工作，这对孙悟空的免费吃喝很有影响。于是孙悟空就施展神通，拔了毫毛变作瞌睡虫，放倒了人家。他拿了些百味珍馐、佳肴一品，走入长廊里面，就着缸挨着瓮，放开量痛饮一番，吃喝了很久很久，毛陶醉了。你瞧瞧，这时候的孙悟空满身的神通本领都用来干什么事情了？缩放功能用来躲在桃树上睡觉，定身法用来阻止仙女掩盖自己的偷窃行为，变瞌睡虫用来满足自己的偷吃偷喝，在后面的隐身法用来遣返天宫偷拿仙酒，他多次施展神通，没有一次是为了干正经事，全都是为了偷啊、拿啊、掩盖啊，满足自己的欲望，毁弃自己的信誉、道德和尊严。终于孙悟空吃够了喝够了，贪吃的欲望嘛，满足了就暂时平息了，终于欲望心满意足的退去，孙悟空的主意是清醒了。
不好不好，再过会儿请的客来却不怪我，一时拿住怎生是好，不如早回府中睡去也。
清醒过来的孙悟空又想起了礼节、归属权、体面的问题了，但是他竟然颇为满不在乎的，认为反正是没人知道，回去睡大觉就完事儿了。在他的脑袋里，这个宝阁几乎就是他治下的蟠桃园呢。刚刚清醒的孙悟空一念刚开始还是清醒的，知道自己坏事了，但是面对自己的劣迹，他的结论居然是回家睡大觉完事，一点承担后果的责任心都没有。这一念到收尾，说明他刚刚有点清醒意思的主意是完蛋了。那你主意是放弃了，指挥你的不负责任的混球思想能放过你吗？他肯定是指挥着你乱来了。果不其然，迷迷糊糊的孙悟空摇摇摆摆，任情乱撞，一会儿把路岔了，被不负责任的思想给拎到了兜率天宫。毕竟是兜率天宫跟自家的齐天府相差甚远，一见之下孙悟空的主意是又给惊醒了。孙猴子顿然醒悟道，
窦帅公是33天之上，乃离恨天太上老君之处，如何错到此间？也罢也罢，一向要来望此老，不曾得来，今趁此残步就望他一望也好。
并且孙悟空的体面尊严感也回来了，进去之前醉醺醺的他还整了整衣服。孙悟空到了兜率天宫，却发现空无一人，然后孙悟空到后面丹房去找，又是空无一人。炉左右安放着5个葫芦，葫芦里都是炼就的金丹，都是吃的。完了，孙悟空一见吃的，贪吃之念骤然大起，他半梦半醒之间的主意是马上给低层的贪吃欲念给压制住了。
趁老子不在，等我吃他几碗尝心。
他就把那葫芦都清出来就都吃了，如吃炒豆相似。吃光了人家的仙丹，贪吃的贪念满足了，又溜走了。一时间丹满酒醒，主意识又回来了，揣度道：
不好不好，这场祸比天还大。
到这时候，可是他承担责任的心又被不负责任的心给打败了。
若惊动玉帝，性命难存，走走走，不如下界为王去也。
几百年来都说西游记中的猪八戒最贪吃，实在是冤枉人家猪哥了。最贪吃的桂冠应该属于孙悟空，朱元帅顶多位居第二，这个孙悟空大嘴吃八方，天堂扫光光，能把天给吃出一个窟窿来，吃得惊天，吃得动地，吃得泣鬼神。孙悟空这时候其实有两个孙悟空，一个是他的本尊，一个是他的附体。本尊和附体轮番支配孙悟空的身体和神通，经常是本尊和附体激烈交锋，就看是本尊占了上风，还是附体得了势。通过前面的故事，你就可以看出本尊越来越弱势，附体越来越强盛。一个修行之人被附体，身体其实是不属于他了。这个时候孙悟空在附体指挥之下所做的事情都是害人自毁。被附体了的孙悟空，尽管他自己浑然不觉，因为他的主意识已经越来越朦胧，越来越入梦，可是这时候支配他的贪吃、偷窃、猖狂等欲望却越来越强盛疯狂。所以我说孙悟空在疯狂的梦游，所以说孙悟空走到了死路的尽头。后来天兵天将、二郎神、如来佛再次缉拿孙悟空，其实只是在处理后事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孙悟空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生命来说，因为他自己引狼入室，身体已经被占据，他可以说已经是脑死亡，等于行尸走肉。第5回6，一连串的天机。话说孙悟空偷吃完太上老君的5葫芦金丹，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在稀里糊涂的贪念中闯了大祸，不敢回自己的齐天府，也不敢往别的地方去了，毕竟是做贼心虚嘛，就跑到天宫的西天门施展隐身法，溜回下界的花果山。回到花果山，那些猴子猴孙72洞妖王都蜂拥上来。这时候猴子们都说大圣已经离去100多年了，天上一日，地上一年，两个时空的时间差不小。说到这个时间差，历史流传中有诸多说法，这儿说得很明确，天宫跟花果山的时间换算基本上是线性的，一天对应一年。可是历史上还有一个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观其烂柯典故，还有山中方7日，地上已千年的说法，这是怎么回事呢？莫非是古人乱编乱说的，自己也搞不清楚说多少时间差才能增加神仙故事的说服力？其实人家是不同层面的时空，时间换算关系当然彼此有差异的了，对应到人世间的时间的不同，就说明他们在不同层面的时空，用空间的层面的理论恰好可以解释这个差异的变化。其实 关于时空的变化，也不一定是固定的。每当遇到特别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空变换比例会骤然发生重大变化。往后面看，你就知道了。贼头贼脑的孙大圣面对自家人一五一十地解释了为啥在天上混不下去，干下的一揽子蠢事来。你且看都说了什么：丰盛、齐天大圣府、安静凝神思、看守蟠桃园、在蟠桃大会上偷吃偷喝、偷吃仙丹、开溜回家。嘿嘿，你一定发现他隐藏了什么。没错，他把坚守自盗蟠桃园的丑事给悄悄地抹去了。为什么呢？我以为其他的事情对猴子妖怪们听起来都是令人艳羡的美事，非常高级的错误，而偷吃自己看守的桃子这个低档到不能再低档的事情呢，说出来对自己的大王形象实在是太有杀伤力。你看看孙悟空包装自己的最终效果就知道了。众怪闻言大喜，这个孙悟空实在是要面子的很呀。天上被搅乱套了，一看又是那只死猴子，这次实在是闯祸太大，让所有的受害者，不管是直接受害者们还是间接受害者们，都没法收场。玉皇大帝终于怒了，即差四大天王协同李天王并哪吒太子点28宿、九曜星官、12元辰、五方劫敌、四支公曹、东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岳四毒、普天星象，共10万天兵，布18架天罗地网下界，去花果山围困，定捉获那厮处置。四大天王都出马了，这次可真是动真格的了。四大天王是大护法王，五方劫敌是护法神，他们出动，那说明是孙悟空的行径已经不是一般的胡闹，是涉及到了天庭的存亡了。四大天王、五方劫敌等是属于佛体系的护法神，托塔李天王他们是属于道体系的镇邪灭乱的神将，他手里的塔是用来镇妖邪的。中国大地上也有很多塔，有佛塔有道塔，功用是一样的，是建在妖邪的血脉之上，用来消除邪气，堵另外空间层面对应到人世空间的漏，护佑人类。尤其是道的塔，大多都是现代人认为的风水塔。创始之初，地球上还没有坏的风水、邪的地气。想当初，蚩尤叛乱，共工五天，大行妖道，把大地上的风水给改了不少。并且后来历史上一直有黑暗势力破坏中国大地上的风水，所以后来很多有大能力的修道人就不断地通过做法修建镇妖镇邪的塔，埋下符咒等等法术来修正地气风水。被破坏之后的风水就好像天地人对应的循环中断了，然后邪气出现在循环中。天上两大体系一齐出动收拾孙悟空，你就知道孙悟空干的事情危及到了多大范围的天体。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孙悟空虽然调皮，虽然过分，但是哪有你和吴承恩认为的那么严重吗？你想想，一个修炼上去的仙人脑袋里竟然有着比败坏的世间人类还强烈的贪婪妒忌，如果让他继续下去，莫说天庭，整个三界的体系都会被他贪婪妒忌之火给稍微灰烬全部瓦解的。这一回的西游记在不经意之间暗暗两三下的青红之笔描绘出了一个极少人关注的事情。前面说到孙悟空踉踉跄跄到兜率天宫，却没人在，说是那老君与燃灯古佛在三层高阁朱灵丹台上讲道。喂，怎么道家体系的太上老君跟佛家体系的燃灯古佛在一起讲道呢？道法是道法，佛法是佛法，不是佛道一直有各自的说法，都说自己信奉的神是唯一的神，自己信奉的教是唯一的正法吗？并且这一次天庭出动武力去讨伐孙悟空，也是两家合作联手出马， 人间不知天上事，三界自创世以来一直都是佛道合作的，修行路途上的人却是只能走一家的路，并且只能走一家的若干条路中的一条路。过去很多人都把修道过程中的事情跟修道上去之后的事情混淆了，所以就流传下来很多的奇谈怪论。天上是没有矛盾的，不同的道理之间也不存在矛盾，矛盾的是一些人自己的观念，是一些人自己在矛盾。你把许多层面上的东西混淆在一个层面上相提并论，当然就矛盾百出，复杂无比了。第五回七，人皮之争。孙悟空闯入太上老君的炼丹房偷吃仙丹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此物乃仙家之至宝，老孙知了道以来，识破了内外相同之理，也要些金丹计入，不期道家无暇，今日有缘，却又撞着此物，趁老子不在，等我吃他几碗尝心。
这一句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他偷吃仙丹的关键原因。仙丹不像酒肴饭菜一样美味可口，勾引人的胃口。孙悟空偷吃仙丹也不是因为仙丹炒豆似的清香清脆，吃起来口感十足，原来是孙悟空来到这修道炼丹之地，忽然间想起了自己是修道之人类。为什么他想起了？是因为他忘记了，他忘记了自己是修道之人，他想起了自己的修道并未圆满结束，他发现自己还需要继续进步。孙悟空明白自己识破了内外相同之理，却没有达到内外相同的境地。这是个什么意思呢？是说他悟到了，却没做到，没修到，没有完成那一层时空层面的身体的圆满提升。他吃了金丹，就等于用外在的手段，补药一样的金丹来弥补这个空缺，达成这一境界的完成。但是现在执着欲望如此沉重的孙悟空，吃了金丹能完成多少的提升？告诉你还不行呢，他就算吃了也不能，他必须通过另外的手段来真正的消化。金丹为什么能帮助提升？得说说太上老君炼金丹是干什么的。当太上老君发现金丹被偷吃，来到玉皇大帝面前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老道宫中炼了些九转金丹，伺候陛下做丹元大会，不期被贼偷去，特启陛下知之。这个话很明确，但是仔细品味一下也很奇怪。其一，众所周知，九转金丹术是道家修道人修行过程中的修炼之术，九转丹属于修炼内丹，在体内炼丹，太上老君却是在丹房炼丹。其二，玉皇大帝早就修道得到圆满了，光是做玉皇大帝就已经不知道多少亿劫，圆满之人怎么会跟修道人一样需要外丹来做丹元合会？哎呦呦，这个可是一个天机啊。你知道玉皇大帝可是主管三界的最高的神，虽然玉皇大帝不是最高的神，但是在三界之内他是，所以比他层面高得多的观音菩萨、如来佛、太上老君、燃灯古佛等等等等，来到他这里，对他全都以礼相待，尊敬有加。可是为什么玉皇大帝需要金丹？为什么太上老君为他炼丹？却原来这三界就是玉皇大帝的身体，而三界内的每一层生灵几乎都会在六道轮回中慢慢的下跌，三界内负责每一个层面运转的神灵也一样的会被那源源不断产生的业力、欲望呀什么的给沾染，就连欲望本身也会一天天的变得污秽起来。就好像玉皇大帝他的身体跟新陈代谢有点相似，太上老君炼的金丹乃是他演练出来的高级能量团，作用是什么我不说你也知了吧。也就是说，玉皇大帝的本尊并不需要，他主管的范围需要。你想想，这么强悍的高级能量团孙悟空吃了，对他的身体该有多大的补充？ 可是你又想想，这么关乎三界生存的救命药，孙悟空吃了是不是犯罪？三界内需要什么，太上老君是根据需要演化的这仙丹，演化这些用来修补三界的仙丹，不知道要多少的机缘相凑，难呢。既然这么严重的事情，那么玉皇大帝真的是火大，于是派出了比上次强大的多的讨伐军阵容，即差四大天王协同李天王并哪吒太子，点28宿、9曜星官、12元辰、5方劫敌、4支公曹、东西星斗、南北2神、5岳4毒、普天星象，共10万天兵，布18架天罗地网下界，去花果山围困，定捉获那厮处置。这次阵容为啥强大？是因为人多势众吗？人多势众只是一方面，小说中说的我可以帮你解读一下，小说中解释了这个阵容，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少人明白到底啥意思。小说中这么解释的，四大天王五方劫敌，四大天王全总制，五方劫敌调多兵，李托塔中军长号，恶哪吒前部先锋，罗侯星为头检点，祭都星随后峥嵘，太阴星精神抖擞，太阳星照耀分明，五行星偏能豪杰，九曜星最喜相争，元辰星子午卯酉，一个个都是大力天丁，五温五月东西摆，六丁六甲左右行，四毒龙神分上下，28宿密层层，角亢底房为总领，魁楼未卯冠翻腾，斗牛女婿威势臂，心尾七星个个能，井鬼柳星张翼枕，抡枪舞剑显威灵，把那花果山围得水泄不通，上下不了18架天罗地网。这是个什么阵容？这是从上界直接控制三界内各个层面运作的全体天神。什么是天罗地网？就是他们把花果山从三界内隔离出来了，断了三界跟花果山的循环，花果山被剥离出来。花果山被剥离出来，你知道对于孙悟空来说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吗？人家是来收他的人皮来了。跟你说，其实这个天罗地网一布下，就算他们不跟孙悟空交手，孙悟空的花果山很快就凋落枯萎。花果山的整个体系就是孙悟空的各层身体，他修炼出来的真身人皮不能脱离他自己的花果山体系的。72洞妖王及妖怪们被捉，等于是收了孙悟空的若干层的皮。等到后来4健将众猴子被捉，等于是收了孙悟空若干层的皮。孙悟空一层一层的皮被收走，他迟早会没戏唱的。为什么说孙悟空的花果山被隔离出了三界？小说中说的明白。且说孙悟空与众天神厮杀，从上午10点开始拼杀到差不多晚6点，折腾了大概似乎差不多是8个小时，这差不多一天吧。然后呢，您知道我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然后居然玉皇大帝的天宫也是过去了一天。第6回，在玉皇大帝跟观音菩萨聊天时，如是说：真心为此烦恼，故调10万天兵，天罗地网收服，这一日不见回报，不知胜负如何。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花果山跟天宫的天上已经不存在时间差了。在孙悟空浑然不觉的当，天神们已经把孙悟空给装到鱼缸了。孙悟空犯的错严重到什么地步，通过这个事情可见一斑。玉皇大帝他们天庭的法力也可见一斑。且慢，我听到了，有人脑袋里在反驳了。既然玉皇大帝他们被你说的这么玄乎，为什么就是搞不定咱们老孙？嘿嘿，有原因，原因大着呢。